诗篇第25篇要看全篇哈，那我题目是请说，请听，这是人对神讲的话，我们请神说话，我们也请神听我们的祷告。那当然，我们请神说话，求神不要闭口；我们请神听我们的祷告，因为我们的信心很小。那我这里诗人表达出来这种态度哈。25篇第一节，耶和华，我的心仰望你，我的神啊，我素来依靠你。我的心仰望你，这都是在神的恩典下我们才能有的，也都是我们需要不断操练的才能有的。我们仰望就是我们所盼望的东西，我们所喜悦的东西，我们想要的东西，我们得安慰的东西。仰望或者盼望跟相信几乎是一样的意思，信望爱这三个字密切相关，尤其在我们跟神的事上。如果没有神的爱，我们不能爱神，也不能信神，也不能望神。所以是神的爱使我们信他，使我们望他。那么但是我们是软弱的，在生活中有很多的艰难，我们的心并没有以神为我们的望，我们的盼望，我们的信靠也常常没有爱他。那这要求神帮助我们。各位，我们都是可以说哈，我们有需要才去找一找神，甚至有需要去找神已经不错了。有的时候有需要都不知道去找神。我们需要认识神呢，我们需要在没有需要的时候也想到神。这我都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还有这种经验哈，年轻的可能还有。年轻你在不是说神哈，对不起，在谈恋爱的时候根本不是像小孩子，小孩子是肚子饿了就找妈妈，吃饱了他就要自己去玩了，也都很势利很现实。可是你在谈恋爱的时候，你并不是什么要吃东西了请他烧一个东西，你就想他嘛，你就想跟他讲话，你就想听到他讲话。这里当然仰望主可能有一些理由，包括他有一些需要，这不是错事啊。但是我们希望主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越来越占一个很强烈的地位，使我们的心就是会去想到他，会去尊他为大，会去喜悦他。而这里讲就是仰望他，也在困难的时候会去依赖他。那他下面一句话，我的神啊，耶和华就是我的神。耶和华是指立约者，他跟神有立约的关系，因为跟他立约，所以这个神不是别的神，是我的神。我跟他常常很亲近，是属于我的，我也属于他。我素来依靠我，依靠你。仰望是望，依靠比较多是信。我素来，我常常依靠你。我们多次讲过，我素来依靠主，并不是说我每次在出门之前，主啊，求你保佑我今天平安。在买股票之前，主啊，求你指示我要买哪一只。各位，不是这个，圣经里很少讲到这些东西，可是很多基督徒都喜欢这样来了解。不，我们是整个的生活，或生或死，或睡或醒，甚至有意识没有意识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尊他为大，以他为乐。就我素来都有这样一个态度，这样一个习惯，这需要操练出来的。素来这样，但是显然这个时候特别严重。你看第一节，其实你也可以看一下到16节，求你转向我，连续我，因为我是孤独困苦，我心里的愁苦很多。然后19节，仇敌的人数也很多。所以在仰望主的时候不一定是很快乐的，有的时候圣经是很快乐的。我始终愿意强调，就是我们生活中悲喜安忧都交加的，有的时候这个多，有的时候那个多， 但我们里面有一个圣灵给我们的那种对他的信靠，使我们总能向他呼求，使我们总能向他倾诉，求你不要叫我羞愧。羞愧丢脸呐、啊，这我们可以了解。羞愧有的时候我们的确很多羞愧，有的时候是自己造成的。就像你在报纸上看到那些拿在电视机一周刊前面拿个东西遮住自己，是你自己去嫖去赌去吸毒去犯罪，以至于警察来的时候你很羞愧，以至于媒体来的时候你很羞愧，有的时候是自己造成的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那个名字。那天昨天坐计程车，有一个计程车司机说，哦，有些人好凶哦，客人凶得不得了。他像谁谁谁，就是大概是那个跟那个日本男朋友把计程车司机打一顿的。他说他其实我们台北都知道他向来很凶，他向来对我们这些人都很凶，向来包括他喜欢拿1000块钱就是给人家，人家找不出来，他说那是你的问题了，那就没有钱给你了哈，向来很凶。哎，可是你那个得意凶，因为你是名人，凶到有一天媒体在找你的时候，你看他道了多少次歉，他好羞愧啊。神是很公平的，我们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，求主让我们多，有的时候需要一点提醒，如果一直不听主的话会很羞愧的，会很可怜的。事实上我们信主有平安，有永生，有福气，跟我们不信主有艰难是连在一起的，这并没有什么势力，这并没有什么不好。所以让我们敬畏神，学习敬畏我们的主。当然敬畏主常常有一个麻烦，就是我们能够学得好，就是要有现世报及时报。什么叫学得好？就是譬如说你今天假如说你等一下奉献的时候啊，各位希望不要影响你等等奉献，你奉献的时候觉得哎，不想奉献那么多，欠也艰难，然后又知道应该奉献多少数字而挣扎，以后你就奉献比较多的很难过，然后你刚奉献完了手机就响了，老板说啊，跟你讲啊，这个你升官了。各位，很多时候我们希望有这种现世报，尤其做牧师的，比如说今天有人在要来教会的时候啊，不想去了，然后一回房间啪就摔一跤，哇，去缝了7针。那牧师最喜欢这种了，就一做错马上被罚，一做对马上被赏。各位，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是这样想的话，千万不要这样想，因为就算是这样，这个人并没有因此亲近上帝。各位，如果我一做错马上被处罚，一做对马上被惩，马上被赏赐，如果我用康德的话来讲，这个人并不道德，这个人非常功利，也就是说可能养成一个更坏的习惯。如果他养成这个习惯以后，他如果有一次杀人了，或者淫乱了，或者偷东西了，然后有很多好处，他就会以杀人偷东西为好。各位，我们觉得一件事好不好，是因为主。事实上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主喜悦的基督徒，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尊主为大，即便尊主为大，即便相信主，很多的羞愧，很多仇敌对我们的夸胜，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求主让我们走正路。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也希望不要给我们神不要给我们太多的艰难和折磨，我们希望也有一些好的赏赐哈。重点还是你要认识这位神又真又活，以至于所有的报，所有好的报答都没有，所有坏的报应也都没有发生，你还是好好信靠上帝。只是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，也希望主啊，你减轻我的肉体的痛苦，心灵的痛苦，你增加我的快乐吧。 我们也希望如此。就是人生在世上，基督徒不太容易成长，就是我们还活在肉体中，肉体都需要现世报。但即使我刚刚说的现世报，有的结果还是你只想到报应，不想到上帝，以至于稍稍有点不对的时候，你就不好好信靠上帝了。我们需要依靠上帝。第三节，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，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。这需要有信心啊，你等候了没有羞愧吗？各位，我们生活中很多的羞愧啊，我们等候走在主的道路中真的就非常美好吗？啊，不一定啊。但是这是有凭着信心的，我们知道主称赞我们，我们知道主喜悦我们，这就好。各位，我们做牧师的也一天到晚希望人的荣耀，也一天到晚怕人给的羞愧。什么叫给人给的荣耀呢？我们最近都有啊，小学同学会啊，各位，某些人，你们有没有什么同学会？中学同学会、大学同学会，或者凡聚在一起，人家混得很出色，或者干得很出色，就你又有自卑感了，你就羞愧了。如果人家再一想起来说，哎呀，女儿现在，哎呀，忙死了，刚刚去瑞典领了诺贝尔奖，真是烦死了，怎么第二个了？你呢？哎呀，你刚刚从来参加同学会之前去监狱看你的儿子。各位，人间很多，我们不要讲那么极端的了，就平常生活，我就说所谓小学同学会嘛。大家一起到停车场，哇，这个人开的车真好啊！这啊，今天我买单，哎呀，生意去年好像赚了2亿了啊、嗯！羞愧啊！各位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活在世，各位，我做牧师也是一样。小学同学，我希望人家都知道我多出名。不要看我是一个牧师，其实我也很出名的。你会想这些事，各位，这些都是上魔鬼的当的，你不要这样想，你就主放在你里面，而生活中也知道主会扶持你的。主给我们的这个，包括物质上的好，包括平安，包括荣誉，荣誉就是因信称义而有。我们中国人很要面子，那个人间的面子都是虚假的，但神称我们为义，让我们谦卑，让我们也能够平安。各位，大卫一生很多的羞愧，也很多的艰难，他艰难和羞愧加在一起，包括他艰难儿子要杀他，有人要杀你，这是艰难，要杀你的是儿子，这是羞愧，你被人家打，这是艰难，打你的是你老婆，这是羞愧。就是大卫两个都加在一起都有。哎呀，尤其啊，他后来是自作孽不可活，或者说他自己犯了那么大的罪，所以有这么多的艰难，但神还是慈爱的，怜悯恩待他。前面可不是哦，前面他那么忠心耿耿，一切都美好，可是被扫罗羞愧和逼迫到极处。哎，让我们就等候主吧。我觉得大卫的生活，其实在那个逃难的时候，在艰难的时候，尤其他前半生那种为义受逼迫，其实是美好的。虽然我们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啊，其实我们每个人，我也是这样，我不希望我们碰到任何艰难，我也不希望碰到任何艰难。那个诗篇是不是119篇？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我一点都听不进去这句话。各位，我并不喜欢受苦，但是你要知道圣经上的话，我们人是罪人，神给我们舒服也好，给我们艰难也好，我们都求主在其中能得到益处。我们也不是隐藏我们的感情，求主让我们等候你，不会羞愧。等候一定是在积极的，不是懒惰的。等候主不是不做事。无故行奸诈，其意思不是说有故行奸诈就可以原谅，无故行奸诈就不能原谅。其实行任何的奸诈都是没有理由的，因为那都是不应该的。即使是你为了你一时的私利，你应该知道上帝是公平的，你行奸诈就会悲惨，会羞愧，会被神发现。从第一个罪开始，就是会被神发现，神也会有的时候暴露出来，神会管教，会责备，那是爱你。 等候你，依靠你，不要叫仇敌夸胜。这都是现在状况很不好，所以这样祷告，求主垂听。哎呦，但是我想比较最正面，我们应该听进去是第四节开始，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将你的路教训我，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我终日等候你。而各位，你被羞愧了，羞辱了，你有人行奸诈伤害你，你会祷告的是什么？主啊，求你叫我不要羞愧，求你涂抹那些事情，叫人家不要记得那些事情，求你把那些行奸诈的人从我身边挪开。你的祷告会是这些，我的祷告会是这些。第四节祷告好像跟第三节前面三节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说，请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将你的路教训我，意思就是第五节的以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。各位，你现在有艰难，你现在肚子痛啊，主啊，你祷告一定是主啊，求你让我肚子不要痛嘛。你不会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告诉我诗篇二十三篇是什么意思，不会嘛，那很远嘛，对不对？不实际嘛。你现在肚子，你要看诗篇二十三篇，你要看圣经，等你肚子不痛的时候再说嘛。你现在肚子很痛，主啊，求你让我不要肚子痛。各位，我们生活中我们有需要，神也帮助我们，也供应我们及时帮助。我一再讲，这是好的，是对的，是不是错事？但是如果我们要长进，有的时候神的帮助和指引好像就是十万八千里。重点就是在没发生事情的时候你能尊主为大，不要到发生的时候才去。如果发生的时候才去尊主为大，其实你也不是尊主为大，你只是赶快消灾就好了。主仍然不是你的主。主，如果你每次想到就祸福的事情，主就始终不是你的主。你需要在没有祸福的时候或者一切都平安的时候尊主为大。所以重点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多求主指示他的道路，当然就包括悟性上的读经祷告做人等等。但是那个你的道指示我，你的路教训我，你的真理教训我，并不只是在学习读经祷告，那是我们生活中很小一部分。我必须说，如果你有最好的读经祷告习惯，包括在我们当中，我觉得你一天有十分钟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我们大概一天五分钟都不到，通常是一年十分钟了，还不一定。但是如果我们养成这习惯，各位，我们不必举太多例子吧，甚至举一个就够了吧。你不可能一年的饭一顿把它吃完嘛，你不可能一年364天都不吃饭，有一天吃差不多1000碗饭，然后10000只鸡，有一天这不是会死掉的。我们平常读经祷告操练，包括爱人，包括对人有礼貌等等，通通都是平常操练，不是突然有的。体恤等等是习惯，都是养成的。基督徒不要忘记这种依靠上帝的习惯，听主道的习惯，求主指引的习惯，等候主的习惯。这讲到这，如果了解错误，也就是我们要修养好一点。我们不再讲修养，我们再讲属灵的操练。我们操练中也是领受主的恩典，终日等候主啊。第五节，终日等候主。这终日等候主，如果用我们一般来讲，就是终日等候主来解决我的问题。终日等候主，哎呀，我老公什么时候回来，我小孩什么时候听话，我身体什么时候好起来，我们等候就这些。这些没有不好，这没，你如果对这些没有的话，你不是人了，我们没有人性了。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这个，给我们那个，挪去这个，挪去那个。但是他这里的终日等候主，恐怕最重要的是等候主来教导我。好，也不是说等候主来教导我就等一个特别的声音来跟我讲， 康来昌，我先告诉你三位一体的奥秘，不是我终于等候你，就是我有一个态度是愿意顺服你的，愿意学习的，包括在悟性上懂圣经，也包括在生活中艰难的时候，要发脾气的时候，要愤怒的时候，或者动一念的时候，能够被他的道，被他的话来引导。好，我们教会现在有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呢如火如荼，我们的最敬爱的沈牧师要退休了，就是在12月底，但是再过一两个礼拜要退休了。那么因为他在我们教会几十年，哎，实在是非常了不起了，大家都很爱他。那么退休，他退休，然后有新牧师要来接了，或新的主任牧师，那我们就有一些活动啊。这活动里面包括一个餐会啊，所以我猜你也猜得到吧，这都美事嘛，哈，一个我们纪念我们的牧者在这里辛劳很好，大家也想把它办得尽善尽美。可是在这种美事里面呢，魔鬼就有很多的攻击。这种攻击我们讲轻松一点，其实还有其他的轻松一点，就是譬如说有人说我们应该吃中餐，譬如有人说我们应该吃西餐，哎，可能因为这个原因，教会就分裂了，不是吗？我们在讲这种美事，尤其是大一点的美好的事，譬如说婚礼啊，譬如说建堂100周年呐、啊，譬如说什么建国100周年，对不对？建国100周年不是什么什么，我有一个什么部长还被免职了还是什么？他花了多少钱？又要有一个美事嘛，这美事结果引起了很多纠纷。我不知道后面有没有说，哎，真是。早知道中华民国只有98年多好了，我就不会碰到这100年了。你要有个庆典，你要有个高兴，就会有些事情。如果你纯粹从世俗来讲，任何一件事，尤其是大事，婚丧喜庆或者什么大事，都会有人不高兴，有人高兴。所以我们啊，修养好一点啊，能够看淡一点很好。但是我们不是只有看这件事情，我们不是什么。为了这个喜宴应该怎么办，然后起争吵。如果为了喜宴吃中餐还是西餐，然后有争吵的话，各位，问题就不在中餐和西餐了。问题在，如果哈，我们教会没有为中餐西餐吵架，但如果我们教会为这个吵架，那就表示有比中餐西餐严重亿万倍的事在那。你们教会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了吃中餐西餐分裂了，这什么意思？这表示我们没有把主当主，我们把食物，我们把排场，我们把你的安排，我的安排，你的意见，我的意见当主。啊，终日等候主，终日对主有个尊主为大的态度，喜悦主的态度。那这也要求主帮助了。第六节，耶和华，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，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。哎，我们信靠神，我们有最好的神学，包括神是全能的、全善的、独一的，并不表示我们在应用这些神学的时候，我们就失去了人性。譬如说这句话，25篇第6节。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，这句话我们不太容易了解，因为纪念这个字翻的呢有点文绉绉的。耶和华，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，就是说耶和华，求你想起你的慈爱和怜悯。耶和华怎么会忘记自己的慈爱和怜悯呢？可是一个爱主的人不是没有人性的，当一个爱主的人好像祷告很久还在艰难中的时候，他是可以这样祷告，有比这还直接的。主啊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就我们把我们的情绪跟主讲是很好的，如果这个情绪是被主所掌控的，是顺服主的。你永远都有慈爱和怜悯，我不需要提醒你，这是从亘古以来常有的，但我又要提醒你，其实不是提醒你，也是提醒我自己，祷告是对主讲的，祷告并不是对主讲主不知道的事，祷告是让自己更知道主在这些事上都会有他美好的旨意。 哦，他也想到一件事，他现在有艰难哈，就是从16节开始那些艰难，仇敌那么多，而且恨他，然后他好像有很多羞愧，然后仇敌好像向他夸耀，好像甚至看起来他现在无路可走，所以求神指引。大卫生活中有啊，包括在基伊拉的时候，他不知道他应该逃还是怎么样，需要以弗德来告诉他。为什么会碰到困难？为什么现在你我碰到困难，大卫碰到困难？可能大卫会觉得我是不是犯了什么罪，以至于你现在在追讨我的罪。各位记得在出埃及讲十诫的时候，应该是讲安息日的诫命的时候，如果有人不尊主为大，神会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及止，直到3、4代。这句话有点恐怖哎。这句话照字面来看，就是说，如果我犯了一件错事，我做了一件错事，比如说我偷了人家100块钱，然后这件事没有曝光，没有人知道，我也没有还那100块，我也没有道歉，我都没有。好，那么这件事呢，照圣经讲的，神会追讨。也许神在我80岁的时候，叫我有一天血压突然飙高了，就是因为那个时候飙高比正常高了100，就是那时候的100块。也许有一天是我的孙子，也许是曾孙子，也许是玄孙子，因为到第4代，可能追到第4代，那么第5代大概神就忘记了。就你照字面来看，你犯罪，神会追讨的。当然了，圣经也有讲，赐福也会追讨到千代，哇，每一代都祝福你，那我们的感觉大家都没有哈。我之所以这样来讲，就是我需要澄清一个观念，那观念就是我们生活中的苦难跟罪恶的关系。很多人会说完全没有关系，这是倒霉不倒霉的事情。就是跟你的上帝，就是很多人会说，上帝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报，我们刚刚查经的时候讲，不会报应，不会报复，不会报答。对，这很普遍的，我是很遗憾的说，我在教会里责备过不少的，当然不是直接这样讲，我是直接不敢讲的，就是很多人在教导小孩子的时候，是做错有赏。没有啊，我们哪有这样？各位，你再看看，很多时候在教小孩子的时候，不是教小孩，带小孩子一皮，怎么样？给他糖吃。哎呀，你好乖哦，不要踩在钢琴上面哈，乖乖下来哈，给你一个糖吃。那小孩子学会就是踩钢琴就有糖吃嘛，就是现在社会都是嘛，就是爱闹的孩子有糖吃嘛，谁抗议闹一闹，不管有没有道理。反正就有糖吃，就搬钱给你。现在社会常常是做错，只要你会闹，就反而还有赏。然后我也真是很奇怪哈，做错错到要处死了、处死刑了，很多人，哎呦，好可怜哦！有死刑的国家是野蛮的、不人道的，好像那个被处死的是一个三天大的婴孩一样。就是好像我没有说死刑对不对，我只是在说，在写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包括现在对监狱、对犯人、对那个霸凌的学生来讲，那个人本主义啊、社会潮流都是他们很可怜，他们值得同情，因为他们有一个什么不好的背景，以至于怎么样，好像责任和处罚都没有。各位，做对了有赏也没有，现在也是在整个的这种潮流下越来越少，因为如果你做对有赏的话，也不公平，因为你可能太聪明太能干了。我讲你听不懂吗？啊，我讲一讲你就懂了。各位，我并不是说财富那个不一样是一件好事。每个人都会说"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"，这是不好的。 贫富悬殊太大，这个社会一定是会不安的，这我承认。而且我们应该要改进，可是很多人改进的办法就是什么？大家一锅煮，就是我们要多照顾这些贫穷的人，把钱给他们，然后要多抽一点有钱人的税。各位，我觉得这也是对的，问题是实际上又不能行。你看我们台湾的报纸的新闻都是这样，一讲到贫富悬殊，这不止台湾，全世界都说这很严重。然后呢，一提到又要提到说台湾怎么留住人才啊，台湾的那个官，台湾的那些优秀人才薪水那么低，哪里能够留住人才？台湾部长一个月才多少？20万、30万，新加坡的300万。好了，你看，要提高悬殊度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我们的科技人才，如果你一要开始抽这些大公司的税，产业就外移啊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说这话意思既不赞成什么平等，也不赞成什么，我都不再说这些，我重点在人间如果没有主，你用什么制度都不行。你要大量抽税拉平这个距离，有钱人不愿意，老实说各位，你也不愿意，也许你是有钱人，但你也不愿意，没有人愿意抽税的，就人性都是自私的，都是从自己来看的。我不要出钱，健保越便宜越好，最好不要钱，最好我每次去领药还发给我钱。每个人都是这样嘛。我到美国到这些地方，有的时候都很火大，现在大家都回台湾看健保，他没交一毛钱税，他也要来看健保。但是如果我在美国了，我也会这样。人的自私的，就人没有看到，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啊。就我在讲的就是，现代人不喜欢讲报应，不喜欢讲做错了要罚，做对了要赏，不太喜欢讲这个。大家都希望啊，我可怜就给我钱，不管我做对做错。然后呢，一方面讲啊，有钱要大家共同享受。另外一方面讲，要高薪才能养廉，要高薪才能有优秀的人才来。就我们都在矛盾中，就是自私自利了，不大喜欢讲报应。当然我也承认所有的报应也都是不够公平，可是圣经上却讲，一方面上帝有绝大的慈爱，无限的慈爱，一方面上帝有公平，绝对会报应，不管赏或罚。那这个赏或罚，我也不要吓到各位，我刚刚已经举例子了，你有一毛钱没有还清楚，这耶稣讲的不是旧约讲的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，一定会追讨你。好好好，各位，我知道你们都怕了，开始要还钱了。你欠的债都是信耶稣，耶稣替你偿还了哈，这殷信称义赶快讲出来，要不然你就以为还要算多少利息了。但是我们会有一个想法，这个想法呢，其实没有人能够避免。再大的江洋大盗，或者再讲到平等的，不要讲报应的自由主义，都不能办法避免。就是我们在讲公平正义的时候，我们心里还是会想到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种什么会收什么。我们都知道，或多或少都知道，你不读书你成绩会烂，你不运动身体会烂，你放纵情欲，你会有祸患，我们都知道。所以当大卫受到艰难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祷告，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所犯的罪，请你不要追讨。所以就这句话反映出人人都有一个信念，就是如果我遭受不幸，恐怕多少跟我做错的一件事有关。现在神学家牧师尽量，甚至社会上人士尽量要消除这种想法，但是不可能消除的，因为神把这种正义观放到我们里面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做得好有赏，做得不好有罚。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赎并没有消除这个，反而成全了这个。 我的意思就是生活中有艰难的时候，我们求神教导我们，我们求神减轻痛苦，我们也求神赦免，包括主啊，你就不要记得那件事了。我小时候的确打了弟弟一下，可是我那时候才4岁，我弟弟也很可恶。你现在到我80岁的时候，让我痛成这个样子。好，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。这句话就是路德很喜欢的，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。路德喜欢讲，加尔文也喜欢讲，神想到我的时候要透过耶稣，如同我们想到神的时候要透过耶稣，那个按你的慈爱因你的恩惠就是透过耶稣。神啊，你想到我的时候，各位，就好像你希望人家对你有什么印象吗？包括我又想到小学同学会了，我的小学老师想到我的时候是按着什么因着什么在想我，按着我以前在班上调皮捣蛋的来想我，那就不愉快了；按着我以前在作弊的时候想我，就不愉快了；按着我的什么时候，按着我曾经做过一件非常好的事来想我，还是按着我很坏的时候来想我。各位姐妹，对不起啊，这又是让你们能了解的，你要人家怎么想你，或者要人家怎么纪念你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死了以后人家想到你，你要他想到你什么时候，一定都是18岁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女生的照片都是要最漂亮的一张，对。但是这又很无情啊，人家说这是你还是你孙女啊，对不对？那也很麻烦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老80岁还拿18岁的，不可能。你要人家想你是怎么样啊，这个你要人家想到你的好还是你的坏啊，这些人间怎么样我们不去讲它了，我们要神怎么想我们。我们如果不透过耶稣，神想我们就是愤怒，神在永远想到我们都是愤怒，神在生活中想到我们也是愤怒。我们只有求主让他透过耶稣，你说这里没有透过耶稣，这里说按着你的恩惠和慈爱，你的，但是神的恩惠和慈爱就建立在耶稣身上。好，这也是路德喜欢的一句话，第8节，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，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。这是路德非常喜欢的一句话，这也是跟我们一般错误的正义观不一样的。耶和华是正直的，正义的，你做错会处罚你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他不是指示义人走正路，他是指示罪人走正路。当然这两句话都是真实的，我们认罪悔改，即使在旧约的时候耶稣还没有来，我们相信神的话，我们知道他会指引我们，他怜悯我们。各位不要以为旧约没有恩典，旧约新约都一样有恩典和律法，他会指引我们走正路，他会按公平引领谦卑人，将他的道教训他们。并不是我们的谦卑换来了上帝的教导，而是我们的谦卑是上帝恩典已经白白临到我们的一个反应，我们会向神寻求，而我们继续寻求神，神也继续恩待我们。18节，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，因为我的罪孽重大。在旧约里就一直在讲到上帝的信，上帝的善良慈爱怜悯和他的公义。再用刚刚讲的那句话，任何人做了任何错事，上帝一定会报应，会追讨他3、4代，其实是到永远。任何人做了任何一件好事，神也会纪念他一直到1000代，其实也是永远。如果照神的标准，那我们每个人都死了，因为我们的良善永远是不够的，而我们的罪恶永远是太多的。那幸好神预备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使我们因着信靠他，我们能够被赦免。被赦免的人一定是知道自己罪恶重大的，所以如果有人为自己罪恶重大难过，怕神不赦免，怕自己有没有犯亵渎圣灵的罪，怕自己是不是不能得救了，如果你有这种心，你愿意回到神面前，你就一定没有犯这个罪。因为犯这样罪不能得赦免的罪的人，是他不愿意回到神面前，不管是什么理由。 第十二节，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路，他必安然居住，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。这个话哈，要有点小心哈。也是同样，我们用世俗来了解，可以了解一点，但是会有一点错误。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路。敬畏就是害怕，谁怕神，神就指示谁。也就是这给我们一个很恶劣的想法，就是你越怕神，神就越告诉你。这是什么呢？在政治里面，在黑道里面，在社会上有，就是你要够怕我，你绝对不会把这秘密泄露出去，你绝对是尊重我，尊重的不得了，我才告诉你该怎么样做。就天威难测了。我们基督徒不要有这样的心，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指示他当选择的路，并不是好像耶和华是乾隆皇帝或者是哪一个明太祖那么凶的，然后怕他怕的要死，那个皇帝才告诉他。不是，敬畏耶和华是把神当得的荣耀给神，是认识神的伟大，是不自以为主，是不僭越不越位，包括知道上帝的伟大严厉，也知道上帝的慈爱怜悯。事实上你就在知道当中就能够分辨该走的路了。所以这句话也不要了解成好像听到后面有声音跟你讲，好像以赛亚书那样字面讲一样，也不是说神只是他当选择的道路。好，哎呀，我现在到一个地方去啊，已经到了，那但有两个停车场，不知道哪个有位置，但是如果走错了要绕个五分钟十分钟。主啊，你指示我当左还是右，然后听到一个声音右，然后就开始。各位千万不要把耶和华的指示这样来了解，这都是一种特别的，把一种特别的经验来代替神的话，代替圣灵的工作。虽然很多基督徒喜欢这样讲，但是不要这样讲。神指示我们都是在生活中，我们养成了尊主为大，把他的话放在我们心里，愿意背十字架。他安然居住，他后裔承受地土，也不是照字面来讲，他不会碰到祸患，也不是说一个人敬畏上帝怕神怕得要死，哇，他们家就有很多的土地啊，这都不是照字面来讲。这里讲的就是神会赐平安，神会赐福气给他。十四节也很特别哈，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他必将自己约指示他，这跟十二节有点像。耶和华跟谁亲密呢？这如果用不太恰当，但有点恰当，就我们可以略略了解的例子来了解，就是又是以前的皇帝或者独裁者或者黑道老大，他的朋友是谁？就是怕他的人。你越怕他，他就跟你越亲密，然后就伴君如伴虎啊。好像圣经里也有这样，像神要亚伯拉罕杀自己的儿子，然后神说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了，然后我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因为你够怕我，你把我怕得不得了，所以我就把最大的秘密告诉你，因为知道你不敢反抗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他必将自己约指示他。我听说以前这个很多皇帝都会这样，包括蒋经国总统。如果你要哪一个人不能当行政院长或部长呢，你就先在报上透露，听说这个人是经国先生心目中的下一届行政院长，一旦公布出来，马上这个人就没有希望，见光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秘密被你知道。各位，我们的神不是这样，基督教里从来没有秘密。你注意到异端的特点就是很神秘，有一个很特别的，他还不告诉你他从哪里来，他读经的时候也神秘兮兮的。各位，我们没有这个，我们没有什么秘籍啊，什么宝剑啊，是给那些比较乖的人听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各位刚好相反，对不对？我们讲了半天都没人来听的，没有秘籍，没有秘籍，上帝秘籍都在圣经里面了，是我们不肯听。所以你真的能够看到这个圣经或者上帝的耶稣的伟大，就是因为我们敬畏他亲密他，在生活中如此。 第十五节，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，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。求你转向我，怜恤我，因为我是孤独困苦的，我心里的愁苦甚多。求你救我，脱离我的祸患。求你看顾我的困苦，我的艰难，赦免我的一切罪孽。好，这都是在艰难中他的祷告。那艰难中这些祷告，我们就是继续不断仰望我们的神。不管是什么原因进到网罗里，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有很多的艰难，求主都帮助我们。我们在艰难困苦网罗或非网罗中，我们心中尊主为大，没有因此我们就不愁苦，没有因此我们就不艰难，没有因此我们就没有罪孽。但是我们信，我们也求神赦免我们，我们也向神喊冤。各位，我们没有不喊的啊。第十九节，求你查看我的仇敌，因为他们的人多，并且痛痛的恨我。求你保护我的性命，搭救我，使我不致羞愧，因为我投靠你。那神要怎么成就我们不知道，有的时候仇敌还是很多，有的时候一生都有刺，但是我们不断的等候主。二十一节，愿纯全正直保守我，因为我等候你。不断仰望主，不断信靠主。二十二节，神啊，求你救赎以色列，脱离他的一切愁苦。最后这句话最奇怪了，原来所有的我的心，我的艰难，就是整个的教会。原来这所有的我，就是二十二节的以色列。所以我们是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，求你救赎我，脱离我一切的愁苦，也就是救赎教会。我们从来不是自私的一个人，而我们所有的大家的福气是一起在主里享受到的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主让我们不断的聆听你，不断的愿意学习，愿意在生活中、思想中、言行中、欢喜快乐中、休假中、工作中，我们都尊主为大。你的话、你的道、你的灵在我们里面，你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。主啊，求主让我们也常常向你倾心吐意，求你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能够学习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让我们能够交托。奉耶稣的名，
阿门。